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曾遭七年冤狱，七旬老人董少泰含冤离世。老板说，起诉江泽民呀，那行。澳洲议员谴责中共特务假冒法轮功学员发恶意邮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曾遭七年冤狱，七旬老人董少泰含冤离世。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法轮功学员董少泰在结束七年冤狱的一个月后，便于2015年5月19日含冤离世。董少泰生前曾多次被中共610人员和警察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四川德阳监狱、阿坝监狱等邪恶黑窝里。2009年9月20日，董少泰被四川双流县万安镇警察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双流县看守所10个月，后被非法判刑7年，非法关押在四川德阳监狱，后转入阿坝监狱，期间多次因病危被送入四川金堂监狱医院抢救。这位原本身心健康的老人于2015年4月19日走出阿坝监狱时，已经是心肺等多个器官衰竭，行动说话吃力，要人搀扶。回家才一个月，董少泰就于2015年5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以下是发自大陆山东的来稿。老板说，起诉江泽民呀，那行。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在向世人征签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卖烟花的小伙子。小伙子看到是征集支持起诉江泽民的签名，说江泽民早该被抓起来了，祸国殃民，什么时候枪毙他，让我去勾扳机。遇到一位东北人，他说江泽民是个卖国贼，江东十六屯、海参崴都是中国的土地，被江泽民送给俄国，这种事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位妇女看了征签表后说，活摘器官这件事是真的。原来他父亲想换肾，前几年医院说肾源很充足，有的是，但今年再打听，医院说没有肾源。他说，看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是真的。法轮功学员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汉，当老汉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征签时，他说，法轮功讲真善人，共产党假恶斗，我知道，我签名按手印，我还想替家人也签上名，行吗？这时法轮功学员发现笔丢了，告诉老汉说，我去买支笔，您能否等会儿？老汉说，能。法轮功学员跑到商店买回笔，发现老汉一直在路边的石头上坐着等呢。学员感动地说，您老支持正义，真了不起。还有一位中年男子签名按手印后说，江泽民早该死了，一定要在人间审判他以后再死。还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把征签的学员送到他弟弟家，对弟弟说，你快签名按手印。当弟弟问明情况后，也马上签名按了手印，并说江早该被抓起来了。老干部还退出了中共协党。今天上班，我偶然跟老板谈起想给路上遇到的一个民工打电话，讲讲法轮功的真相。老板马上说，这样的电话别用你的手机打，你得注意安全，别让那些东西监控到，你以后打真相电话就用店里的电话打，这样不能牵连到你。接着我说，这两天我准备写起诉书。他抬头吃惊地看着我问，你要打官司起诉谁？我说，起诉江泽民。他马上一脸轻松地说，是起诉他呀，那行，应该起诉。现在人们都明白了，恶党不做好事，江泽民祸国殃民，大家都在等待审判他的那一天到来。澳洲议员谴责中共特务假冒法轮功学员发恶意邮件。明慧记者李正澳洲报道，2014年10月，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在悉尼声援1亿7900万中国人三退的集会上，揭露了中共假冒法轮功之名散发恶意邮件的欺骗行为。近日，该市另外两名议员詹姆斯·肖和胡玉明也曝光和揭露了中共类似的丑行。他们对中共用连哄带骗及恐吓骚扰澳洲政府官员的行径表示愤怒和鄙视。2015年4月底至5月中旬，帕拉马塔市议员胡玉明和詹姆斯·肖同时收到了相同的骚扰信。华裔市议员胡玉明表示，那人屡次骚扰公众人物，先是发假邀请，再是恐吓。稍微对法轮功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此类谎言。我相信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有分辨真伪的能力，尤其是最后一封恐吓信，等于是告诉收信人这是出于法轮功反对者之手。胡玉明表示，中共特务如此低能，显示出真正有良知的、有一点水准的人都不会为中共服务，大厦将倾，他们已经找不到稍微有些水准的人为他们做事了。 詹姆斯议员也收到和胡玉明议员相同的以毁灭作为标题和内容的邮件。他向记者表示，很显然这些邮件来自法轮功的对手，但是他令我失望，中共竟然用这种方式歪曲法轮功。生长在西方社会的詹姆斯议员显然无法相信和理解一个政党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非常熟悉的修炼团体法轮功。他曾表示，中领馆可以写信给我，但他不会改变我的看法，也不会改变我作为市议员该做的。所以这次在四五月间收到几封假冒法轮功学员发信给他时，詹姆斯议员首先把信转发给他熟悉的当地法轮功学员黄女士，并表示，我认为这些来自流氓发来的信的意图是要破坏法轮功的形象。正如胡玉明议员所说，那个如此低能的中共特务仅仅换了另一个假名 Andrew Tang， 继续在法轮功团体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之际，假冒法轮功学员之名向更多议员写相同的欺诈信，企图抹黑法轮功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心目中的形象。对此，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表示，我们知道这些欺诈性的电子邮件也有寄给加拿大和新西兰国会议员的。在澳大利亚，知道法轮大法和迫害真相的议员们都会删除这些恶劣的攻击性质的邮件。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民众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惯用的卑鄙手段，试图丑化法轮功学员，而他们在中国迫害和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的行径正在更广泛地被曝光。据事发两周后的查询结果表明，不少议员办公室确实收到了诸如此类的信件，议员办公室把它当作垃圾邮件立即删除了。有的办公室收到后把邮件转发给法轮大法官方网址，希望帮助调查发送电子邮件者的背景和来源，并明确表示完全相信这些邮件是来自法轮功的反对者。针对此事件，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已致函各地方议员和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成员，提醒他们这宗假冒的电子邮件活动，并要求他们合作以帮助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识别和抓捕肇事者。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行正义起诉江泽民。1999年，江泽民因为一己之私，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给众多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造成重大损失，也使得以江泽民自己及其同伙在全球30多个国家遭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其中控告江泽民的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风起云涌的肃江案已经是二战后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权案件，而即将如潮水般涌来的中国大陆的起诉，就是对江泽民迫害之流形成正义的合围之势，布下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为了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一手建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与法律之上的恐怖组织610，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其中包括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酷刑和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大规模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这场迫害不仅使法轮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使法轮功学员惨遭身心虐杀，还通过威逼利诱中国民众参与到这场迫害中，使人陷于不义，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良知，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速下滑。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救度世人，江泽民必须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大审判。因此，起诉江泽民的意义在于：一、澄清冤屈，还大法和大法师父清白。法轮功以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会。然而，江泽民为了煽动仇恨，为迫害开道，利用其控制的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如对大法师父进行人身攻击， 对大法师父的讲话和书籍进行篡改和断章取义的造假诬陷，炮制自杀、杀人、1400例等谎言，甚至不惜以火烧活人、导演天门自焚为案，再将这些谎言输出国门，欺骗全世界。江泽民还亲自在国际上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是某教，并以此作为启动和维持迫害的借口，以致至今很多人还在被这个谎言欺骗着。起诉江泽民能让江泽民的谎言全面曝光，从而正本清源，洗刷冤屈，还大法和大法师父公正与清白，并能驱除人们心中被强加的谎言毒素，让人们正面认识法轮功，让每个人都能公正地享有大法福泽的机会。二，还法轮功学员以司法公正。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610直接受命于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内谋划部署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毒打、电刑、强奸、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百种酷刑，导致无数人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上亿人遭受身心凌虐和摧残。这场迫害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令人发指。邪恶之处还有，这场血腥迫害竟然是假以法律的名义在实施。江泽民通过610操控司法，以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的实施来诬判法轮功学员，同时严酷打压那些勇于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威逼利诱公检法司的人员刑讯逼供、罗织罪名、造假陷害、枉法裁判，使司法系统沦为一条龙的犯罪系统。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他还玩弄司法，将法律打造成私家工具、遮羞布和杀人打人的棍子，实为对法律的肆意践踏。610本身就是一个践踏法律和人权的非法组织，因此将江泽民以法律的途径告上法庭，让他接受人间法庭、道义法庭和人心法庭的正义审判，是在还法轮功学员以司法公正的同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司法回归正道。三，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和中共协党互相利用、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场浩劫长达16年之久，对法治和民心的践踏也持续了16年之久，耗尽了国力、财力，摧毁了道德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结束迫害就是救中国民众于倒悬。16年来，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向世人讲述真相，澄清中共谎言。任何人在说不了解法轮功都是说不过去的，包括那些中共高官。然而迫害仍在继续，法轮功学员仍在被非法判刑、关押、酷刑折磨，仍然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就是用法律的武器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破除依法治国的谎言掩盖下的人权迫害，从而推动人心彻底结束迫害。四，警示参与迫害者回头是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只要参与了迫害，都逃脱不了正义的法网。通过起诉江泽民，让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和基层执行者看到，无论什么人，无论职位大小，只要犯下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此警示他们，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将功折罪，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慈悲。五，使民众认清中共邪恶，退党自救。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绑在了一起。起诉江泽民必然会将中共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昭示天下，还原其灭绝人性的杀戮手段，以及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教面目， 这会使那些至今还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有所警醒，从而避免再与邪魔为伍，稀里糊涂地成为中共的殉葬品。这是对他们生命与良知的拯救。六，给人类做出正义的典范。在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在自身承受惨烈迫害的同时，始终秉持真善忍的理念，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并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挽救着世人，给人类做出了光辉正义的典范。司法是应该维护公义与良知的，和平理性反迫害也包括用法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将迫害之手送上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是迫害正信者未来的写照，也是司法回归正义的需要。正如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所说的，罪与罚对等，这不是出于仇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真相彰显，让正义行于世间，让作恶者的下场成为后世永远的警示。结语：江泽民一手挑起的这场迫害，使得以他自己为首的迫害元凶及其同伙，在全球30多个国家被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全球风起云涌的肃江案，已经是二战后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权案件。而即将如潮水般涌来的中国大陆的起诉，就是对江泽民迫害之流形成正义的合围之势，布下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善良和平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蒙受不白之冤，惨遭一个小丑控制国家机器，打着法律的幌子实施的暴力迫害，这是天理、法律和人心所不允许的。因此，起诉罪恶之首江泽民，将法网向这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恶手收紧，是让法庭回归正义，让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再现的正义之举。顺天意，应人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加入到这场惩恶扬善的世纪大审判中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闺女太灵了，我父亲因脑血栓住院，我在病房伺候，因而有机会与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讲真相。开始病人家属直摆手并说，真善忍这几个字我非常认同，也非常好，但我身边的大法弟子讲的那些使我不愿听下去，况且我们老两口如今都退休20多年，吃喝都是某某党给的。听到这里，我便说，大姨，您坐下耐心地听我说，您的工资不是共产党给您的，工资是我们的劳动所得，给谁干活谁都得给工钱，工资是咱们应得的。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工作，克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工资比我们创造的价值少了很多，所以咱们做相同的工作和劳动，在国外正常国家里会得到比这里高几倍的工资。共产党不种一分地，不织一寸布，他的钱是哪来的呀？都是咱们纳税人的钱，是咱们老百姓在给共产党钱，是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他把全国人民的血汗钱都贪为己有，再把少部分分配给您，您就对他感恩戴德。实际是共产党抢了老百姓的钱，养活他的党徒，包括各个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务人员。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最苦，除了负担政府官员的开支，还要负担同等数量的共产党组织人员的开支，您说是不是？大姨不说话了，一会儿又说，那些去天安门自焚的更让人可怕。我说，大姨，您看我像会去自焚的人吗？您看我哪里不正常吗？他说，你不会，你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性格很好的人。我说，大姨，其实大法弟子都很善良， 因为师父教给我们的就是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比英雄模范人物还好的人，对谁都好，做事先考虑别人，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您说这样的人能去自焚吗？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一手导演的骗局，完全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借以进一步的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大姨，您是个明白人，千万别听共产党的造谣宣传。您说，全国人民都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那社会上还会有假恶斗吗？我又把自己这十几年修炼受益的事及明慧网同修修炼的故事讲给他听，老两口都静静地听着。最后大姨说，好，我马上跟你学练法轮功，并让丈夫在床上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打开 MP3 中的练功音乐，在病房教给大姨练功动作，大叔也躺在床上学练，并互相鼓励。后来我到同修那儿找来师父的教功录像带给他，同时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破网软件、绝处逢生等，他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出院了。第二天大姨匆匆忙忙地来到病房，我问大姨有什么事吗？大姨高兴地说，闺女太灵了，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一件奇事。昨天回家后不一会儿，我突然腰不能动弹了，站在床头挪不开步，一点也不敢动，试了几次都不行。我立刻想到你跟我讲的危难关头求师父，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立刻双手合十，诚心敬念，并求大法师父快帮帮我，一会儿就觉得腰刷一下就好了，也不痛了，立刻就能走了。大姨的丈夫躺在床上见证了这一切，高兴地说，真灵了，今后咱俩就念大法好了，快去告诉病房的闺女。就这样，两位老人退出了邪党，我也高兴地予以鼓励。这几年凡是有亲友住院，我都会在病房抓住机会讲真相，有缘得法的我就教他们练功，不错过有缘人，坦坦荡荡把大法弟子正的善的一面留给世人。以上是我最近一次在师尊的帮助下救度有缘人的一个小片段，如有不当敬请同修指正。
懒王的变化。梁子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懒王，梁子40多岁，体格健壮，就是不乐意干活，喝酒玩纸牌，一年就靠着妻子经营的十几亩地生活，是村里人的笑料和谈资。妻子贤惠，舍不得孩子，没和他离婚。2015年的初春，村里的大街旁出现了一个蹦爆米花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梁子，这让村里人着实感到诧异。而且听说他牌也不看了，也不打骂媳妇了，人们都感到纳闷，是啥原因让一个懒王突然间就变好了呢？我给你说一件事。2015年过年期间的一个早晨，有一位老年法轮大法弟子往村外路边的电话线上挂法轮大法真相条幅，电话线下边积雪很深，电话线高，挂了好一会儿也没挂上。这个大法弟子一回头的时候，见路边站着个人，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梁子。没等老年大法弟子开口，梁子说，我帮你挂。说着跳下公路，接过大法弟子手里的条幅和竹竿，举起就往上挂，挂了半天也是没挂上，然后上了公路往前走一段，再举起大法真相条幅，这次一下就挂上了。望着大法真相条幅端端正正地挂在高高的电话线上，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过了几日，一天在大街上，梁子遇上老年大法弟子，大声地对他说，大舅，从打那天帮你挂完条幅，心里特别敞亮，浑身从来没有过的轻松，睡觉香，吃饭也香，我是不是像你说的得了福报了？看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差点就上了共产党的当，我让我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以后我也要学你们做好人。后来，梁子就有了这样的变化。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